曾经他们占据了中国官场的半壁江山，外界将他们视为是中共理所当然的接班人梯队，但在最高权力的残酷洗牌中，这个看似庞大的平民政治集团却在极短的时间内被连根拔起。他们手里没有兵权，也掌控不了大型国企，仅仅靠着组织调令和完美的履历，这群平民官僚走入了中南海。最终当清算降临的那一刻，他们毫无反抗之力，黯然退场。今天我们彻底撕开平民政治的温情面纱，复盘中国政坛最悲情的群体团派30年的兴衰史，来看一看这群高级打工人为何有着注定被政治绞杀的历史宿命。富裕区上的直升机，要看懂团派的结局，必须挖出他们诞生的源头。团派从头到尾都算不上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派系，他们没有共同的经济利益纽带，也没有什么坚不可摧的政治信仰。这个群体的出现完全是中共元老们为了解决组织危机人为制造出来的一批工具人。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刚刚结束了10年动荡，邓小平成为这些第一代革命元老重新回到了权力中枢，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几近瘫痪的国家机器，以及一个极度老化结构畸形的官僚系统。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一把手基本都是60-70岁的老干部，中层执行环节充斥大量靠政治运动起家的人，这些人精通喊口号、写大字报和搞阶级斗争。面对即将开启的市场化改革和工业建设，他们看不懂基本的经济数据，算不清楚工厂的利润率，连基础的现代管理知识都不具备。邓小平明白，要搞活经济，官僚阶层必须换血，国家需要懂技术的工程师，需要大学毕业生。由于教育系统停滞了10年，中共干部队伍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接班人危机，陈云和邓小平提出了第三梯队的战略构想。第一梯队是他们这些掌握最终决策权的开国元老，第二梯队是胡耀邦、赵紫阳这些在一线主持国家日常工作的人，第三梯队则是要在全国范围内紧急收罗一批30-40岁懂专业技术、底子干净的年轻人。中央要把这批人作为未来的省部级甚至国家级领导人进行火线提拔和战略储备。这项历史性的任务交给了中组部。实际操作中，这项计划遇到了体制内非常强大的阻力。80年代初的地方官场利益格局极为复杂，平反运动让大批过去受过冲击的老干部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这些人把手里的权力看得很重，论资排辈是官场最顽固的潜规则。如果中组部直接下达调令，把一个30多岁的年轻工程师空降到某个地级市当市长或者市委书记，立刻会遭到地方老资格官员的集体抵制。老同志的逻辑也非常直接，我提着脑袋打江山的时候你还没出生，你凭什么指挥我？地方上的利益盘根错节，常规的党政系统根本腾不出足够的高级岗位给这些年轻人历练，强行安插只会导致地方行政系统的瘫痪。年轻市长发号施令，底下的老局长们要么集体罢工，要么阳奉阴违。中央急需找到一个特殊的通道，这个通道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能让这些年轻人迅速跨越漫长的基层台阶，拿到高级别的行政头衔。第二，绝对不能触动地方实力派现有的权力蛋糕。时任总书记胡耀邦看中了一个完美的政治孵化器——共青团系统。共青团在官方定义中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它在全国拥有一套完全独立地方行政机构的垂直网络。最关键的是，共青团在当时是个清水衙门，他的日常核心工作仅仅是组织青年搞文体活动，传达中央文件。正因为没有实权，地方上的老干部和贪腐集团对团委的人事安排根本懒得插手。胡耀邦之所以选择共青团，是因为他本人在文革前就长期担任共青团中央的第一书记，对共青团太熟了。中共元老们也认同了胡耀邦的判断，他们准确利用了共青团这种边缘属性，把这里打造成了一个绝佳的权力温室。在中共严密的组织体制内， 官员的行政级别是严格对应的。一个省的共青团委书记行政级别等同于一个地级市的市长或者省政府的一个厅长，也就是正厅级。一个共青团中央的书记处书记行政级别等同于国家部委的副部长，属于副部级。80年代初，中共废除了干部职务终身制，为了推陈出新，中组部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年龄红线。一个人想要晋升，除了政绩和人脉，最关键的硬指标就是年龄。在常规升迁路径里，基层公务员必须在规定年龄前跨过特定级别，过了年龄没升上去，政治生涯就彻底终结。当时的硬性规定是，提拔为副厅级干部一般不能超过45岁，提拔为副省部级干部一般不能超过55岁。这就是官场常说的年龄是个宝。绝大多数从基层乡镇干起来的地方官员，每天陷在繁杂的行政琐事里处理拆迁、招商和上访，他们每升一级都要残酷内卷。等熬到地级市市长拿到正厅级待遇时，往往已经50多岁了，基本失去了冲击省部级的年龄资格。而共青团系统完美避开了底层内卷。团委本身就是年轻人的组织，中组部任命团委干部时天然要求低龄化。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只要被选中进入省级团委担任副书记，就直接拿到了副厅级行政头衔。他们在省级团委里干上几年，不需要主抓实际经济指标，不需要处理复杂的社会矛盾，只要平平安安的不犯政治错误，35岁左右就能顺理成章的进入团省委书记，跨入正厅级干部的行列。这个时候在地方摸爬滚打的同龄人可能连县长都没当上。团派干部利用共青团电梯非常轻松地跨越了官场最难熬的底层台阶。当他们带着正厅级的头衔被平调回地方政府时，通常只有不到40岁。面对50多岁的同级地方官员，他们拥有十几年没法逾越的年龄优势。在接下来的副省部级和正省部级岗位的竞争中，中组部的年龄红线会自动把老资格的地方实力牌刷掉，团派干部顺理成章地填补了空缺。于是中组部把各地基层的优秀年轻技术官僚直接塞进了共青团系统。一个在偏远研究所或者国营工厂里仅仅是科技干部的年轻人，只要在省团委或者团中央熬上两三年，就能名正言顺地把级别刷到厅局级甚至副部级，升官速度快得不可思议。共青团没有实权，地方上的老干部对这种内部级别的提升没有任何危机感。在地方官僚眼里，这不过是一群带着年轻人唱歌跳舞的辅导员，对地方上的钱权分配没有任何威胁。就在这种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中中央利用共青团这个隐秘通道，批量制造了一大批拥有高级别头衔的年轻干部。等这些人在共青团的温室里把级别刷上去，中组部启动了评级调动机制，一纸调令把他们从团委调回地方政府或者国家核心部委，就可以直接担任拥有实权的市长、省长或者部长。因为级别已经达标，这种调动完全符合党的组织程序，地方实力派连反对的法理依据都找不到。这套绕开了地方利益纠葛，利用体制规则进行级别转换的玩法，被中央体制内部戏称为做直升机。当时这批年轻干部的人事提拔速度彻底打破了中共建制以来的所有常规。王兆国的履历就是这套机制最典型的样本。1980年，邓小平前往湖北视察第二汽车制造厂，当时39岁的王兆国仅仅是二汽的一个副厂长，他在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条理清晰，展现出扎实的工程技术背景。更重要的是，地方官员汇报说，王兆国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立场坚定，保护过受迫害的老干部。邓小平记住了这个年轻人，仅仅两年后的中共十二大上，王兆国直接越过一大段行政台阶，被选入了中共中央委员会。随后他被火速任命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不久之后他又接任了中办主任，直接掌管中共最高层运转的中枢神经。胡锦涛的晋升轨迹同样如此。80年代初，胡锦涛在甘肃省建委担任副处长，当时主政甘肃的宋平发现了这个清华大学毕业、做事非常严谨踏实的年轻人，宋平将他作为重要的人才储备推荐给了北京。1982年，胡锦涛被直接调入北京，进入了共青团中央书记处， 仅仅两年后的1984年，他就升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拿到了正部级待遇。短短几年时间，他就从西部贫困省份的一个底层技术员，直接被直升机拉到了国家核心部位的顶层。这种火箭式提拔背后唯一的驱动力，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绝对意志。团派干部的权力从第一天起就不是他们自己在残酷的政治泥潭里拼杀出来的，他们的权力完全来源于元老们的单向授权。元老们伸出手来抓住他们的衣领，把他们直接提拔到了权力的顶层。这种自上而下的人造流程，深刻塑造了团派干部们的共同底色。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批被选中的年轻人。能够进入高层视野并被塞进直升机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拥有相似的社会背景，他们出身平民家庭，父母多为普通工人、老师或者基层职员，没有显赫的红色政治背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应试教育，他们经历了严苛的筛选，考入了北大清华这类中国最顶级的学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是那个时代最顶尖的做题家。长期的校园生活和随后在工厂研究所的基层技术工作，培养了他们特定的行为模式，他们特别遵守规则，尊重体制内的既定权威，他们做事严谨细致，擅长完美执行上级交代的具体任务，他们习惯在框架内解决问题，从不轻易越界，在领导面前他们永远保持谦卑、谨慎和顺从，他们是政坛上标准的好学生，这恰恰是邓小平和陈云当时最看重的特质。开国元老们将国家机器视为自己提着脑袋打下来的产业，面对未来的国家治理，他们需要的不是拥有独立政治主张的接班人，而是能够精准执行指令的辅臣。这种平民底色和好学生心态，让这群技术官僚用起来最顺手、最安全，但也让他们在娘胎里就缺失了政治斗争的先天免疫力。被选中的王楚，外界观察中共高层人事变动，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很多人看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49岁的胡锦涛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就认定团派的实力已经非常强大，足以跟元老分庭抗礼。真实的政治逻辑恰恰相反，胡锦涛能够拿到这张最高权力的入场券，根本原因在于他毫无实力，在众多候选人中他显得非常弱势，毫无背景，这就意味着他非常安全。要理清这种逻辑，必须回到1992年那个非常特殊的历史节点。那一年初，88岁的邓小平开启了南方巡视，他在深圳和珠海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要求江泽民重启停滞的市场化改革。面对这种高压威慑，江泽民立刻抛弃了原有的保守路线，全面拥护改革开放。邓小平赢得了这次路线斗争，但他面临一个非常冷酷的生理现实，他太老了，他没有精力再去主导下一轮的权力洗牌。他心里非常清楚，江泽民的低头表忠是形势所迫，一旦自己离世，失去最高权威的压制，北京中枢的政策走向随时可能发生摇摆。邓小平需要为自己的政治遗产购买一份长期的保险，他必须强行干预更长远的人事布局，这就催生了中共党史上一个严重畸形的政治产物，隔代指定接班人。最高权力不仅仅要交接给现任的领导核心，还要提前定好十年后的下一任核心。当时元老们对这个第四代人选的考核标准非常苛刻，这个人必须懂经济，能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这排除了只会搞意识形态的老左派。这个人必须相对年轻，能够在十年后顺利接班并执政十年，这就把选择范围缩小到了四五十岁的技术官僚群体。除了这些，还有一条最核心的底线，这个人必须在关键时刻敢于动用暴力机器，实时保卫中共政权。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给中共元老们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他们特别恐惧高层内部出现一个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他们寻找的接班人绝对不能是一个面对民众抗议时手软的书生，同时这个候选人绝对不能拥有庞大的声势力，如果接班人自带错综复杂的军队人脉或者地方利益集团，他一旦上位，立刻就会对现任的江泽民构成致命威胁，高层政治会瞬间陷入分裂和内战。 懂经济，年轻，手段很大，毫无背景。在这四个非常严苛的筛选漏斗下，绝大多数地方诸侯和红二代被淘汰出局，胡锦涛的名字浮出了水面。翻开胡锦涛在80年代后期的履历，你就能明白他为什么能完美契合元老们的政治图纸。1985年，胡锦涛离开共青团中央，被下放到贵州当省委书记。当时的贵州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交通非常闭塞，少数民族众多，地方财政连发工资都困难。面对烂摊子，胡锦涛展现出了极强的务实作风，他没有提出任何宏大的政治口号，也没有在当地搞表面文章，他花了大量时间去最偏远的县城调研，把精力集中在解决温饱、修路和基础教育上。他这种只干活不张扬的技术官僚做派，给北京留下了非常踏实的印象。如果说贵州证明了他有管理复杂经济事务的能力，西藏的履历则彻底打消了元老们对他政治手腕的最后一点疑虑。1988年底，胡锦涛被调往西藏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的局面比贵州凶险百倍，当时拉萨街头暗流涌动，分裂主义活动愈演愈烈。历任西藏一把手在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时，往往采取相对怀柔和妥协的姿态，但效果并不理想。1989年3月初，拉萨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骚乱，有人在街头打砸抢烧，冲击政府机构，局势随时可能彻底失控。这是一场非常严酷的政治大考，刚刚到任不久的胡锦涛没有任何犹豫，他立刻向北京中枢请求实施戒严。在等待中央正式批复的间隙，他迅速调动驻藏的武警和解放军部队，强行开进拉萨市区，果断采取了暴力手段平息了骚乱。当时一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照片传回了北京，照片里胡锦涛头戴钢盔，面色冷峻，站在拉萨戒严部队的军营里直接指挥武装镇压。这张照片让高层看到了胡锦涛强硬果断的一面，这个外表温和、说话慢条斯理的平民官僚，在面对政权生死存亡的时刻，他敢于下达开枪的命令，敢于用流血捍卫党的绝对统治。胡锦涛拉萨之虎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拉萨戒严发生在1989年3月，仅仅两个月后，北京就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政治风暴。面对北京的危机，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表现出了同情和妥协，最终导致高层分裂。有了赵紫阳的对比，胡锦涛在拉萨的果断行动显得极具政治含金量。同时，胡锦涛的背景让所有人感到安心，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财商人家庭，没有任何红色血脉，在军队和沿海财阀中也毫无根基。他的仕途轨迹从甘肃到贵州再到西藏，全部都在最边缘最艰苦的内陆省份，这种绝对的虚弱反而让最高层感到非常安全。1992年秋天，中共十四大召开，邓小平用自己的绝对权威将49岁的胡锦涛强行塞进了政治局常委会，提前确立了第四代领导核心。看似走了好运的胡锦涛从这里开始迎来了政治生涯中最凶险、最漫长的一段岁月。在专制体制下，储君是一个死亡率极高的位置，被提前指定的接班人天然就会成为现任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假想敌，也会成为所有野心家集合的靶子。毛泽东时代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时代的胡耀邦、赵紫阳都没有熬过接班的考验，最终身败名裂。胡锦涛必须在江泽民的强势阴影下度过整整10年的等待期。当时的中央高层，江泽民的权力在邓小平死后迅速膨胀，曾庆红掌控人事大权，上海帮的技术官僚逐步占据了国务院和核心部委，胡锦涛被这群武装到牙齿的政治掠食者团团包围，他只要走错一步，露出哪怕一丝想要提前揽权的迹象，立刻就会招致毁灭性的打击。为了生存，胡锦涛采取了非常极端的政治隐忍策略，他将自己彻底变成了一个透明人。在长达10年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胡锦涛极少主动发言，面对重大人事安排和国家宏观政策，他永远投赞成票，永远和江泽民保持绝对一致，他从不提出任何带有个人色彩的政治主张，从不发表任何可能引起争议的讲话，在公开场合永远保持僵硬和克制的面部表情，他不接受国内外媒体的任何专访， 他不搞任何形式的私人聚会，断绝了与一切地方诸侯和军队将领的思想往来，他把自己封闭在绝对符合组织程序的狭小空间里。江泽民和曾庆红对胡锦涛进行了非常严密的监视和防范，他们把关键权力，比如国家经济分配权、国安政法系统的刀把子以及军队人事权死死捏在手里。他们丢给胡锦涛的是党务、全团组织以及中央党校这些没有油水也没有办法调动国家资源的虚职。在江派看来，只要胡锦涛拿不到钱和枪，他就是一个随时可以拿捏的空壳常委。胡锦涛默默接受了这种权力切割，他没有去争夺耀眼的实权部门，他利用手头仅有的党务和党校资源，在所有人不注意的角落悄悄埋下了自己的人事种子。作为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能够名正言顺地接触到全国各地进京培训的中高级年轻干部，他用自己严苛的标准在这些学员中悄悄筛选出出身平民、做事务实以及绝对服从纪律的技术官僚。胡锦涛尤其把目光投向了自己深耕过的共青团系统，他很清楚，既然江派把持了沿海发达省份和大型国企的所有肥差，他唯一能安插自己人的地方就是那些连江派都嫌弃的穷乡僻壤。他开始利用体制内的常规交流机制，把共青团中央和省级团委里积累了足够行政级别的年轻官员一批批的派往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这些调动表面上完全符合中共培养干部的常规流程，江派对此也没有进行任何强力阻击。在江派的权贵眼里，去内陆省份总地维稳纯粹是吃力不讨好的脏活累活，谁愿意去收拾烂摊子谁就去。胡锦涛恰恰利用了这种轻视，他把这些毫无背景的团派干部下放到最艰苦的环境里，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积累处理危机的实战经验，更是为了在江派密不透风的人事防线外硬生生地打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行政基本盘。这套隐秘战略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悄无声息地推进，在那段时间胡锦涛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政治屈辱。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引发了国内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怒火，数万学生包围了美国驻华使馆，局势高度紧张。江泽民没有亲自出面安抚民众，他命令胡锦涛代表中央发表电视讲话。这是一个非常凶险的政治任务，态度软弱会被骂成卖国贼，态度强硬又会破坏中美大局。最高层把这个随时背锅的任务推给了胡锦涛，胡锦涛毫无怨言地接下任务。他站在摄像机前一字不差地念完中央定调的稿子，他精准地控制语气，既表达了严正抗议，又强调了维持社会秩序和继续对外开放的底线。依靠这种超越常人的忍耐力、极度的谨慎以及对元老政治底线的惊人把握，胡锦涛奇迹般地走完了漫长而且危机四伏的10年储君之路。2002年秋天，中共十六大召开，江泽民被迫交出了总书记头衔，59岁的胡锦涛正式接过权杖，多年的隐忍似乎迎来了回报。当胡锦涛真正坐在那个最高位置上时，他才绝望地发现，权力的交接仅仅是一个名义仪式。江泽民通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军事逼宫，强行留任了中央军委主席。曾庆红通过修改政治局常委规则，用九龙治水体制将胡锦涛死死架空。平民出身的王楚终于登基，但他面对的不再是当年扶持年轻人上位的开国元老，而是一个由红色权贵和垄断资本高度融合、武装到牙齿的超级寡头集团。权力的流水线，胡锦涛接过了最高权力，但他接手的北京中枢实权被江派切割得支离破碎。胡锦涛想要发号施令推行政策，必须在省部级执行层面安插足够多的自己人。当年被他播撒在中西部各个省份的团派干部，此时纷纷熬成了封疆大吏，团派势力在地方省级层面开始大规模浮出水面。这催生了中国政治史上的奇特现象，团派开始大规模扩张，仅仅几年时间，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以及中央部委的部长中出现了一大批共青团出身的官员。外界看着名单惊呼，团派全面接管了中国。利用中组部，胡锦涛制造了一条批量制造高级官僚的权力流水线，但他背后却隐藏着致命的能力缺陷。当这群带着书生气的干部被空降地方担任一把手时， 立刻面临严重的水土不服。地方政治非常信任丛林法则，底下的公安局长、财政局长和国企老总表面毕恭毕敬，背地里用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把团派官员彻底架空。团派官员手里没有亲信班底，不敢像江派官员那样直接动公安抓捕下属，不敢利用财政资金大肆收买人心。一旦越界，他们唯一的护身符也就是组织纪律就会失效。这里我们必须客观地说一句，团派绝对不全是一群只会活戏里的庸官。相反，相比于当时疯狂分赃的其他政治派系，团派身上有着非常鲜明的正向特质。第一，他们相对清廉，因为出身平民，靠做题考学进入体制，绝大多数团派官员心里还保留着基本的道德底线。当江派权贵在沿海地区大肆瓜分国企，疯狂搞土地兼并的时候，团派官员往往不敢也不愿意去搞那些毫无底线的权钱交易。第二，他们当中其实不乏真正懂经济、极具改革魄力的能臣悍将。最典型的就是汪洋。汪洋主政广东时，不仅搞经济很有一手，而且顶着极其庞大的地方利益集团压力，硬生生搞出了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在面对当时极其喧嚣的极左倒退路线时，汪洋敢于公开抛出做大蛋糕不如分好蛋糕的务实理论，甚至主动推过大胆的政治体制改革。除了汪洋，像胡春华、早期的李元朝等人，在地方主政时也都交出过非常扎实的经济答卷。懂经济，相对清廉，在乎底层，这些都是团派身上真实的闪光点。如果是在一个成熟的现代文官体制下，这群人绝对是建设国家的顶级人才，但悲哀的是，他们身处的是一个讲究绝对武力和黑帮互保的集权官场。你的清廉意味着你搞不到黑金去收买死士，形不成利益同盟；你懂经济，在垄断了国家资源的红色权贵眼里，充其量只是个有想法的高级打工人。在这种极其扭曲的政治环境里，绝大部分手无寸铁的团派干部为了自保，最终只能选择最安全的生存策略，妥协加活稀泥，变成了遇到矛盾能推就推的官场万金油。这种环境的逼迫让他们彻底丧失了在关键时刻敢跟人掀桌子的魄力，这也直接注定了后来胡温十年的极度弱势和悲情。胡温十年的妥协和挣扎，在九龙治水的架空下，胡锦涛和温家宝被实实的困在了中南海，团派在最高决策层举步维艰。面对这种绝对的权力封锁，他们必须寻找破局的方法。中国最赚钱的垄断产业全部被权贵家族瓜分完毕，团派高官根本插不进手，拿不到任何可以用来收买官僚阶层的经济筹码，他们只能调转方向，把目光投向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这催生了胡温十年最核心的政治战略——民生政治。平民官僚试图给底层老百姓发一点微薄的政策福利来换取民意支持，他们只能靠这种方式在道德制高点上去对抗权贵资本的疯狂扩张。最标志性的动作是2006年由中央财政全额买单，全面取消了延续上千年的农业税，紧接着是强力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并在城市大搞保障性住房建设。这些民生政策剥夺了基层贪腐官僚压榨农民的合法借口，直接缓解了最尖锐的阶级矛盾，但在推行过程中却遭到了江派地方势力的疯狂抵制。地方政府的运转完全依赖土地财政，温家宝逼着他们拿地去盖毫无利润的保障房，等于直接从权贵家族嘴里抢肉。地方诸侯表面答应，实际操作中采取各种手段拖延和暗中破坏。其中最嚣张的就是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作为江派最核心的干将，陈良宇被外界视为江泽民留着冲击未来最高权力的底牌。仗着背后的超级大树，陈良宇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公然拍桌子叫板温家宝，通逼宏观调控政策，带头抗拒中南海的政令。面对这种直接骑在脖子上的挑衅，一直隐忍的胡锦涛打出了他执政十年里最狠的一记反击。胡锦涛心里很清楚，正面硬刚拼不动江派的刀把子，只能抓反腐的死穴。他极其隐秘地调动了只听命于总书记的中纪委专案组，完全绕开上海本地的官僚系统，直接从外围的上海社保基金切入，拿到了铁证。2006年，胡锦涛以雷霆手段突然收网， 把陈良宇直接撸了下去，送进了青城监狱，拿下了江派的重点接班人，是团派在这十年里打出的最漂亮的一次反击。这确实震慑了各地诸侯，让他们在表面上收敛了不少，但这终究只是一场局部的偷袭，吴锦涛并没能借机收编上海的班子。更致命的是，这次刺刀见红的抓捕彻底激怒了江派，直接为后来团派接班人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就在这种危机四伏、随时可能遭到报复的政治环境中，团派的核心接班人李克强度过了他非常艰难的地方执政岁月。李克强是胡锦涛最看重的纯正团派干部，他是一个学者型官员，师从经济学大家厉以宁，拥有经济学博士的学位。他关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论文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如果不做官，他很可能会是中国的一个知名经济学家。胡锦涛把李克强确立为了接班人的培养对象，为了给他积累接班的政治履历，胡锦涛把他派往地方审判历练。李克强没有去广东、江苏或者上海这些外资充裕、非常容易出经济政绩的沿海富裕省份，他被空降到了河南，这里是中国人口最多、底子最薄的农业大省。90年代末期，河南地方官僚为了搞经济创收，在农村大搞血浆经济，鼓励农民卖血，这导致艾滋病毒在几十个村庄里疯狂蔓延，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公共卫生事故。李克强接手了这个随时可能引爆社会的定时炸弹，他面临非常大的维稳压力和财政枯竭的困境，因此放弃了搞大型政绩工程的幻想，他选择了下基层走访艾滋病村，动国家资源进行免费抗病毒治疗。此外，他还强行封锁了非法采血的地下网络，严厉打击血头，用非常繁琐和细致的行政手段，把这场可能引发全面动荡的危机压制在了可控的范围内。离开河南后，李克强又被派往辽宁。辽宁是中国最老旧的重工业基地，当时正值国企改革的阵痛期，数百万产业工人集体下岗，失去了生活来源，城市里大片大片破败的棚户区聚集着绝望的底层民众。李克强在辽宁主扎棚户区改造，他到处筹集有限的财政资金，推兵危房，把成千上万的下岗工人搬进了新的安置小区。李克强在河南和辽宁的做法完美继承了团派的平民技术官僚作风，前任基本留下的都是烂摊子，但他展现出了勤勉务实的一面，也不喊张扬的政治口号，他在体制允许的框架内尽最大努力修补社会的裂痕。只是这种防守型的执政履历在中国残酷的高层权力决斗场上显得过于单薄，他没有为国家机器带来爆发式的财富增长，也没有建立起令人生畏的政治权威。在红二代和权贵寡头的眼里，李克强仅仅是一个合格的行政管家，根本不具备统御庞大帝国的霸气和手腕。时间来到2007年，中共十七大的核心议程是确立五年后十八大的最高权力接班人。这场人事博弈彻底暴露出团派的虚弱本质。胡锦涛按照既定计划，试图把李克强推上王储的位置，确立为下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提议遭到了江派的强力狙击，陈良宇被抓的新仇旧恨让江泽民和曾庆红彻底掀了桌子，他们绝对没法接受一个纯正的团派人物接掌最高权力。曾庆红抛出了他的政治筹码，按照中共高层七上八下的年龄规矩，68岁的曾庆红在十七大必须退休，他同意按规矩交出国家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实权位置，条件是胡锦涛必须在接班人问题上让步。曾庆红画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下一任最高领导人绝对不能是李克强，必须从拥有红色血统的太子党中挑选。这是一场幕后的政治交易，胡锦涛为了维持高层表面的团结，为了换取曾庆红这个江派头号操盘手的出局，被迫接受了这个苛刻的条件。经过各方势力的激烈博弈，习近平作为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人选浮出了水面。习近平是中共开国元老习仲勋的儿子，拥有纯正的红色血统，他长期在福建和浙江这些地方任职，行事非常低调稳健，从来不主动卷入高层的派系斗争。江派错误地评估了形势，他们认为习近平性格温和，在党内没有庞大的私人班底，上台后只会做一个维持现状的虚伪君主，绝对不会影响江派的利益。十七大闭幕后，人事安排向全党公布， 习近平和李克强同时越过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阶梯，连跳两级，直接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在排位上，习近平排在李克强的前面，被正式确立为下任总书记的接班人。李克强被迫降级，成为了总理的后任者。这不仅是李克强这个人的政治挫败，这是整个团派在权力巅峰期遭受的最致命打击。在这场最高权力的争夺战中，平民精英在红色血统面前的绝对劣势第一次被彻底暴露。做题家的致命死穴。中共十七大前后，整个团派在这个决定自身命运的终极博弈中全盘接受了妥协的安排，他们没有任何掀桌子的举动，连最轻微的政治反弹都没有发生。外界对这种平静感到不可思议，一个占据了中国官场半壁江山拥有现任最高领导人背书的庞大官僚集团，在面对政治利益被强行剥夺时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顺从。这种顺从源于一种深层的政治绝望，当高层权力的角逐进入撕破脸的白热化阶段时，团派高官们猛然发现自己手里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威慑对手的底牌。在中国残酷的政治语境下，权力的存续依赖三大硬件支撑，枪杆子、刀把子和钱袋子。缺乏这三大硬件，任何耀眼的行政级别和庞大的官员数量都不过是沙滩上的城堡。而在这三个领域，团派处于绝对的真空状态。我们先看枪杆子，中共建政的底层逻辑全部建立在暴力机器的垄断之上，军队是这个政权最后的定盘星。在和平年代，军队不参与日常的行政管理，一旦政治斗争触及最高权力的归属，或者社会面临失控边缘，谁能调动坦克开上街头，谁就拥有最终的政治裁决权。团派在这个领域没有任何入场权，他们是一群纯粹的文弱书生。这一批人从大学校园直接进入工厂、研究所，随后进入共青团系统和各级政府。他们没有任何军旅生涯，他们不懂军队的内部语言，不熟悉军事指挥的运作机制。中国军队拥有极度封闭的内部生态，高级将领的提拔和权力的结盟依赖于长期的历史渊源、共同的战场经历以及长年累月的利益输送。军头们信奉实力和强人政治，他们对那些只会写官样文章、依靠组织程序升迁的平民技术官僚有一种骨子里的轻视。江泽民花费了整整15年时间，通过大批量的授权和利益分配，在军队内部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人事网络。郭伯雄和徐才厚把持着军队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彻底垄断了全军将领的晋升通道。胡锦涛虽然拥有中央军委主席的最高头衔，但他始终没法打入这个封闭的军事利益集团。他坐在中南海和八一大楼里，面对的是一群完全听命于江派双首长的高级将领，军事调动和人事任免的真实决策权完全绕开了他这个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最高领导人尚且如此，底下那些在各省担任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团派封疆大吏，在军队面前更是毫无话语权。按照中国的地方体制，省委书记兼任省军区的第一政委，但这仅仅是一个名誉头衔，省军区主要负责征兵和民兵预备役工作，根本没有调动正规野战军的权利。地方驻军的首长在行政级别上与省委书记平级，驻军将领的升迁只看中央军委的脸色，完全不需要讨好地方上的团派大员。当政治危机来临时，团派干部根本指挥不动一兵一卒，他没有任何军事底气去跟对手进行哪怕最轻微的政治叫板。刀把子的缺失给团派带来了更致命的威胁。刀把子指的是中央政法系统，它囊括了公安警察、国家安全机关、法院、检察院以及武警部队。这台庞大的国家对内暴力机器负责维持社会运转的底线，同时也掌握着国内最核心的监控和情报网络。在胡温十年，政法系统被罗干和周永康先后牢牢把控，特别是周永康，他把政法系统扩充成了一个独立国务院和常规党务系统之外的超级帝国。团派干部在政法系统内没有任何根基。更可怕的是，这种权力的切割一直延伸到了地方基层。一个团派出身的省委书记，名义上是一把手，掌控全省大局，他实际上连本省的公安厅长都没法完全控制。公安厅长通常是由省政法委副书记兼任，或者由公安部直接空降。这一级政法官员在业务上直接听命于北京的中央政法委，这就形成了一个危险的权力倒挂。团派省委书记想推行某项政策，如果遭遇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他没有办法动用警察去强制执行，警察系统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和上级指令。政法委掌握着无孔不入的监听和侦查手段， 郑永康的安全部门对高层官员进行非常严密的日常监控，团派官员的电话通话、出行轨迹，甚至家庭成员的经济状况，全部都在政法系统的档案库里。团派官员实际上是完全在政法委的眼皮子底下裸奔，他们手无寸铁，每天被一支由政治对手控制的暴力机器严密监视，他们没有能力去调查江派官员的贪腐证据，因为经侦和反贪局听命于政法委，他们也没有办法掩盖自己下属的任何违规行为，刀把子随时架在他们的脖子上。一旦高层博弈需要，政法委随时可以罗织罪名，动用警力将他们直接拿下。这种悬在头顶的恐惧彻底摧毁了团派官僚的政治进攻性，切断了暴力威慑，江派紧接着切断了团派的经济命脉。政治权力的运作需要海量的资源作为润滑剂，在一个权力高度资本化的官僚体系里，没有钱袋子就没有办法建立起死心塌地的利益同盟。一个江派背景的地方大员可以轻易从中央拿到数百亿的重点工程拨款，并把工程发包给下属指定的公司。追随江派的官员不仅能获得政治提拔，更能实现家族财富的几何级暴增。团派手里掌握的资源少得可怜，一个在内陆主政的团派省长每天最头疼的任务是去北京跑项目，哀求中央多给一点财政转移支付，用来给基层的教师和公务员发工资。他们手里没有多余的资金去搞大规模的政绩工程，拿不出可以变现的经济筹码。下级官僚的政治嗅觉非常敏锐，他们很快就摸清了团派官员的底牌，跟着团派领导干，除了能听到勤政廉洁的口头表扬，根本拿不到任何实质性的经济好处。这种经济上的严重贫血导致团派干部根本没有办法在地方上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贪腐利益集团，没有真金白银的利益捆绑，官场上就不存在绝对的忠诚，下级对他们只是维持表面的行政服从。一旦这些团派大员离任，他们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会瞬间清零。丧失了枪杆子、刀把子和钱袋子，团派这个看似庞大的群体变成了一个非常脆弱的松散结合体。外界经常高估团派的组织凝聚力，将他们视为一个类似于石油帮或者上海帮的严密派系，但这完全是一种误判。江派的官员之间拥有极深的相互庇护机制，他们共同参与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大家在同一条经济利益的船上，拔出萝卜带出泥，整垮一个江派高官往往会牵连出一大批关联的权贵家族。为了防止防线崩溃，江派高层会动用一切政治资源实保那些面临调查的下属，这种黑帮式的利益互保构成了江派极强的派系韧性。红二代群体同样拥有强烈的身份认同，他们共享着父辈打江山的革命叙事，拥有非常紧密的家族联姻和社交圈层。当遇到外部政治势力的威胁时，红二代会本能的抱团取暖，利用血统赋予的特权进行集体反击。团派干部之间没有任何深厚的私交，缺乏这种底层的利益捆绑，他们仅仅是在同一条名为共青团的履历流水线上打过工。大家出身平民，凭借考试成绩和谨慎的办事风格进入了体制，他们按照宗主部设定的年龄红线按部就班的获取行政级别的晋升。他们对高层元老的提拔心存感激，他们对彼此的政治前途漠不关心。在官场晋升的单行道上，两个同样出身团派的同龄官员本质上是争夺稀缺政治资源的竞争对手，正靠一纸调令拼凑起来的群体，说白了就是一盘散沙。另计划的疯狂反扑，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整个团派都认命了，但有一个人绝对不接受这种窝囊的安排，他就是胡锦涛的首席幕僚中办主任令计划。中办主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岗位，外界通俗的叫他大力总管。这个职位不制定具体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他控制着中共最高层的日常起居安排以及所有机密信息的流转。每年全国各省市各部委上报给最高领导人的机密文件必须先汇总到中央办公厅，令计划掌握着文件的筛选和批阅权，他决定哪份报告可以直接送到胡锦涛的办公桌上，哪份报告需要延后处理。他安排胡锦涛的每日行程，他决定哪个省委书记可以获得单独汇报工作的机会，哪个部长需要继续等待。更核心的权力在于中办直接管辖中央警卫局，这是一支负责最高层人身安全的武装力量，也就是说令计划掌握着非常庞大的隐性权力，而他本人也拥有极度膨胀的政治野心。他在共青团系统和中办系统深耕多年，他计划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正式跨入中央政治局，甚至谋求政治局常委的席位。 十七代的接班人结果彻底打乱了他的部署，红二代的血统最终战胜了平民官僚的行政履历。另一计划在心里进行了一场冷酷的政治推演，一旦带有红色血统的新任领袖全面接管国家机器，团派必然面临边缘化，新组织会用自己的人马接管中枢，另一计划本人会被调离中办，发配到一个毫无实权的闲散部门，他将失去所有的信息控制权和资源分配权。另一计划决定展开反扑，他要强行给团派，或者说给他自己搞来资本和暴力。他绕开了胡锦涛的视线，开始在体制内构建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黑金帝国。构建硬实力需要天文数字的资金，江派权贵垄断了沿海的金融和能源国企，团派没有办法染指这些核心资产。另计划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老家山西。21世纪初，全球能源价格暴涨，山西迎来了疯狂的煤炭黄金期，大批私人煤矿主在极短时间内积累了百亿级别的现金财富，这些煤老板拥有巨额财富，同时也处于政治焦虑之中。中国的地方政策随时可能发生变动，地方政府一旦启动煤炭资源整合，随时可以通过行政指令低价兼并，甚至直接没收这些私营煤矿。煤老板迫切需要在北京寻找一把最高级别的政治保护伞，他们需要用金钱购买绝对的财产安全。另计划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种需求，他利用同乡关系在北京秘密组织了一个政商网络，这个网络被称为西山会。西山会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通常在北京西郊的隐秘高级会所里进行活动，它的准入门槛非常森严，只有籍贯是山西的省部级高官以及极少数顶级的山西煤老板才有资格进入这个核心圈子。西山会的运作机制简单且粗暴，煤老板们充当提款机，提供源源不断的巨额黑金。另一计划利用中办主任的通天权力干预中组部的人身免流程，他拿着这些黑金在体制内大肆买官卖官，他将西山会的核心成员精准地安插进国家发改委、最高法院以及各个地方省市的实权岗位。发改委的官员负责给煤老板的违规项目下发批文，法院的官员负责在商业纠纷中偏袒西山会的成员。另一计划在顶层提供绝对的政治庇护。另一计划拿着山西的巨额资金开始向政法系统和军队系统渗透，他利用金钱和职位升迁的承诺悄悄收买公安系统的高级警官，他也通过各种隐秘渠道向部分军队将领输送利益，企图建立军事层面的人脉威慑。另一计划在用最肮脏的手段试图弥补团派没有钱没有枪的先天缺陷，他彻底抛弃了中共党内的组织原则，他利用国家的行政工具在行政核心地带打造了一个跨越部委和省市的影子内阁。随着十八大的临近，另一计划的运作变得非常疯狂，中共党内高层会进行民主推荐投票，以此作为新一届政治局委员的人事参考。另一计划直接动用西山会的资金和人脉网络，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搞起了大规模的拉票贿选，他企图通过暗箱操作强行推高自己的得票率。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摧毁了这个黑金帝国。2012年3月18号凌晨，一辆法拉利跑车在北京失控撞毁，死者正是另一计划的独生儿子，车上另外还有两个年轻女子重伤。消息迅速传到了另一计划那里，此时距离中共十八大召开只剩几个月，政治气氛高度紧张。在这个非常敏感的接班节点，最高领导人的首席幕僚之子驾驶着价值几百万的现任级超级跑车，在一场伴随着性丑闻的车祸中丧生。这不单单是一场交通意外，巨额的购车资金来源足以让反腐部门立刻启动对另一计划家族的全面调查。丑闻一旦曝光，另一计划不仅进不了政治局，他的政治生命将瞬间终结，甚至面临牢狱之灾。另一计划做出了一个非常疯狂的决定，他直接越过了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私自下达指令调动了中央警卫局的武装部队。中央警卫局是专门保护中南海高层人身安全的御林军，这支部队绝对禁止参与处理任何私人事务。另一计划为了掩盖儿子的死因，强行违规动用了这支武装力量，全副武装的警卫局官兵迅速抵达车祸现场，他们强行拉起警戒线，直接接管了事故处理权。当时北京市交管局的警察其实已经到达了现场，警卫局官兵用强硬手段将北京警察全部赶走。另一计划的亲信火速修改了医院里的死亡证明材料，他们将死者令谷的名字改成了化名。同时另一计划下达指令，要求互联网审查部门全面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封锁， 所有社交媒体上关于法拉利车祸的帖子、照片和讨论在几分钟内被彻底删除。另一句话试图用粗暴的行政权力和武力掩盖这一切，但他低估了中国官场的权力切割机制。周永康的情报网络非常敏锐，中央警卫局出现在车祸现场的事第一时间就被层层上报。仅仅几个小时后，车祸现场的完整报告、被篡改的死者身份以及另一句话违规调兵的细节全被摆在了周永康的办公桌上。周永康拿到了另一句话的致命把柄。此时的周永康同样处于政治危机的边缘，他即将在十八大到点退休，他把持的政法委帝国在过去十年里急剧膨胀，积累了海量的贪腐黑幕和血债，他的政治盟友薄熙来刚刚出事，两人之间的一些私下非法勾当随时可能暴露出来，他非常恐惧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会对他进行清算，他迫切需要寻找最高层的新盟友来确保自己家族的安全和既得利益。于是他主动向极度恐慌的另一句话伸出了橄榄枝，一场非常肮脏的最高层政治交易达成了。周永康承诺动用政法委的绝对权力帮另一句话彻底抹平这一车祸的官方记录，他压制了北京公安系统的所有内部调查，阻止了国内媒体的追踪报道，他承诺会在几个月后的十八大上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全力支持另一句话进入中央政治局。作为交换条件，另一句话开始利用中办主任的职权全面配合周永康，全国各地寄往中央举报周永康涉及的材料被另一句话悄悄扣押销毁，中共高层关于人事变动的机密讨论以及胡锦涛的最新政治动向被另一句话源源不断地泄露给了周永康。当高层有人提议调查周永康的亲信时，另一句话利用中枢职权从中极力阻挠。胡锦涛最信任的大力总管沦为了政法委安插在最高领导人身边的超级间谍。车祸发生后的几个月里，另一句话伪装的天衣无缝，他每天依然按时出现在胡锦涛的办公室继续处理各种绝密文件，展现出了一个勤勉不了的标准形象。但是纸包不住火，关于车祸的惨烈现场以及另一句话实施调动警卫部队的违规操作，仍然通过其他没有被中办控制的政治渠道陆续被直接汇报给了中共最高层。胡锦涛知道了整件事情的全部真相，这对胡锦涛构成了极具毁灭性的政治打击。胡锦涛猛然意识到自己每天批阅的文件和接收的信息早就被另一句话层层过滤、篡改和出卖。遭到核心亲信背叛的胡锦涛做出了决断，2022年8月底中央对外宣布另一句话不再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转任统战部长。这在级别上属于平调，但在实际上是扒掉了另一句话的核心中枢权力。统战部是一个边缘部门，另一句话进军政治局的通道被彻底撼死。随着另一句话的败露和调离，周永康和薄熙来等人的正面图谋也彻底暴露了出来。这场风波带来的余震彻底摧毁了整个团派。团派能够在中国政坛立足，依靠的是一种特定的政治品牌。他们没有红色血统，也没有庞大的金钱帝国。他们一直向党内和民间标榜自己是清廉、务实、关心底层的平民官僚。这种道德高地是他们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唯一基础。法拉利车祸瞬间击碎了这层温情脉脉的伪装，大家清晰地看到，在这个标榜清廉的平民派系核心区，隐藏着非常惊人的贪腐黑洞和权钱交易。团派在党内的政治信誉在一夜之间彻底破产，他们失去了最后一块遮羞布。除了道德上的崩塌，团派在组织结构上也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另一句话不仅仅是一个领袖的秘书，他是整个团派体系里凭借中办主任这个身份唯一一个具备极强攻击性、拥有高超政治手腕和庞大组织动员能力的核心操盘手。他实际上充当了团派各路诸侯之间的联络枢纽。胡锦涛挥泪斩马谡，免去了另一句话的实权，这等同于抽掉了整个团派的脊梁骨。失去了另一句话的居中调度，各省的团派大员变成了彻底的散沙。这些平民官僚本来就缺乏相互支援的利益纽带，面对即将到来的十八大权力洗牌和即将展开的残酷清洗，他们失去了统一的政治指挥。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团派已经处于事实上的老死亡状态。集权铁幕下的谢幕，中共十八大完成了最高权力的交接，习近平正式接掌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失去了另一句话这个核心枢纽后， 团派官员陷入了集体沉默，他们天真的以为只要像过去十年对待江泽民那样向新领袖低头宣誓效忠，交出部分关键岗位，就能在新的权力架构下继续保住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他们认为高层政治会维持妥协与平衡的惯性。这种判断彻底失误，新时代的政治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翻转。习近平这位拥有纯正红色血统的接班人，把国家机器视为父辈留下的核心资产，在保卫政权绝对安全的最高目标下，最高领袖不再需要只会念稿子或者搞平衡的职业经理人，最高层需要的是能够毫无折扣执行指令的绝对心腹。团派这颗依靠行政程序批量制造官僚的派系，彻底失去了存在的法理基础，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从根部发起的彻底清除。清洗的第一步是直接切断团派的人事输送管道。过去30年，共青团系统是中组部默许的干部升迁快车道，习近平看到了这个权力温室的运作机制，并决定亲手将其砸碎。2015年中中央启动了群团组织改革，这是一场特定的政治整肃，中央巡视组进驻共青团中央，随后对外发布了非常严厉的巡视反馈报告，中给共青团定下了四个致命的结论：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这几个词在中共党内语境中等同于彻底否定了共青团过去30年的政治路线。紧接着极其残酷的行政降级开始了，共青团中央的财政预算被大幅削减，官方严令禁止共青团系统继续扩大行政编制，最核心的人事转岗机制被强制叫停。过去一个共青团省委书记干满一届可以顺理成章的调任地级市的市长，现在这条路被彻底封死，团干部被要求留在群团组织内部消化，或者被调往地方上的科协、政协这些毫无实权的边缘养老部门。共青团被剥夺了作为后备干部储水池的政治功能，他被强制要求回归组织青年活动的辅导员本职。团派失去了自我繁殖的能力，从源头上被切断了水源。切断人员补给后，最高层开始在省部及国家部委层面对现存的团派大员进行了定点清除。纪委的反腐风暴席卷官场，大批拥有共青团履历的省委书记和部级官员相继落马，那些勉强幸存的团派干部也被调离核心岗位，换上了具有浙江和福建履历的新派系官员。在底层的根系被疯狂砍伐时，坐在高层政治局里的团派核心骨干们也陷入了漫长的待宰煎熬。很多人疑惑，作为团派的总后台，胡锦涛为什么在这个时期没有出手拯救自己的部下？答案非常残酷，他没有能力，手里也没有筹码。18大的裸退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书生气的政治洁癖，导致他彻底解除了自己的武装。政治底牌一旦交出，就再也拿不回来。面对随后10年习近平针对团派干部的清洗，失去军权和人事话语权的胡锦涛只能保持沉默。他试图用自己的彻底缴械和完全顺从换取新核心对团派骨干的网开一面，底下的团派大人们失去了庇护，只能各自祈求生存。作为名义上的政府首脑，李克强在10年总理任期内经历了非常屈辱的权力剥夺。习近平绕开国务院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等各种中央领导小组，最高领袖亲自出任小组长，直接拿住了宏观经济、金融甚至外交的绝对控制权。国务院被实质性降级，变成了一个单纯执行指令的办事机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总理的公开讲话渠道进行非常微弱的拐弯抹角的抗议。当最高层在媒体上高调宣布中国已经全面脱贫，取得历史性胜利时，李克强在随后的总理记者会上直接翻开了底层的民生账本。他对着全球媒体说出了那个惊人的数据：中国依然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不到1000元。当最高层强力推行城市文明建设、清理低端产业时，李克强跑到基层公开鼓励搞低层经济，试图给底层老百姓留一条活路。几天后，官方宣传机器全面开动，直接对低层经济进行封杀降温。这其实算不上什么高层权力斗争，这只是一个平民技术官僚在被彻底架空后，试图用公开表态的方式实施守住最后一点经济常识的无力挣扎。比李克强更隐忍的是汪洋。我们在前面说过，汪洋曾经是团派最具攻击性的改革派明星，在广东搞产业升级，喊出分好蛋糕，极其耀眼。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极具经济手腕和政治抱负的人，在十九大进入政治局常委后，却被直接塞进了全国政协这个毫无实权的政治养老院。面对大势已去，汪洋选择了彻底磨平自己的所有棱角。整整五年，这个曾经最敢说话的改革派再也没有谈论过任何体制改革。在所有的公开场合，他像个复读机一样机械地重复着最高领袖的政治口号。他试图用这种绝对的低调和服从换取在二十大上接班出任总理的一线生机。最悲惨的是胡春华。胡春华长期被外界视为团派培养的第六代接班人，也就是所谓的王储。在专制体制下，前任领导人隔代指定的接班人天然就是现任核心的眼中钉。胡春华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为了活下去，他开始了近乎自残式的政治表忠。在主政广东的时候，他强行关闭了全国唯一一座文革博物馆，跟最高领袖的政治倾向相呼应，献上投名状。担任副总理期间，他主动接下了扶贫这个最苦最累也最容易背锅的政治任务。他常年跑在偏远的贫困山区，把所有的脱贫政绩全部归功于最高领袖的英明指导。他极力切断自己与任何团派干部的私下联系，从不拉帮结派。他试图向最高层证明自己没有任何政治野心，只是一个可以被谁使唤的忠诚家丁。这几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平民高官交出了所有的实权，放弃了所有的政治主张，他们像等待屠宰的羔羊一样小心翼翼地收敛着呼吸。大家都在等待2022年中共二十大的召开，希望能按照党内最后一点规矩保留最基本的政治体面。他们低估了集权政治的冷酷程度。2022年10月22号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二十大闭幕式进入最后一项议程。在这个向全球媒体直播的公开场合，上演了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最惊心动魄也最残忍的一幕。前任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坐在主席台的第一排，紧挨着习近平。两名中办工作人员突然走到胡锦涛身后，他们拿走了胡锦涛面前的红色文件夹。随后工作人员双手插进胡锦涛的腋下，强行将这位80岁的前最高领导人从椅子上架了起来。胡锦涛显得极度错愕和抗拒，他试图伸手去拿习近平桌上的文件，被习近平伸手按住。安保人员继续用力拉拽，胡锦涛被迫起身。他在离开前低头对习近平说了两句话，习近平简短地点了回应。接着胡锦涛转身拍了拍李克强的肩膀，李克强身体僵硬，没有转头，只是机械地轻微点头。在全场2000多名党代表和高层官员的注视下，胡锦涛被两名工作人员半拉半拽地请出了人民大会堂的主会场。主席台上坐着中共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军方高级将领，整个过程持续了近2分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阻拦，没有一个人敢回头张望，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正前方的桌面，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一幕彻底击碎了中共高层长期维持的表面和谐，他向全党乃至全世界宣告，旧有的政治规矩和元老干政的时代已经被粗暴的终结。随后公布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名单，完成了对团派最后的彻底清场。67岁的李克强和67岁的汪洋完全具备留任一届政治局常委的资格，名单上没有他们的名字。这两位团派仅存的最高级别官员被强制要求彻底退休，交出所有权利。最令人震惊的是胡春华的结局，他当时只有59岁，正处于政治生涯的黄金年龄，他不仅没能进入政治局常委，甚至直接被踢出了中央政治局，仅仅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的虚衔。中共最核心的决策圈层换上了清一色的最高领袖心腹班底，团派在最高层的人事版图被直接清理，这宣告了团派作为一个政治群体的彻底消亡。一年后的2023年10月27号，一个突发消息震惊了中国。刚刚现任国务院总理不到8个月的李克强在上海休息期间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逝世，终年68岁。按照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医疗保障级别，这种突发致命疾病的概率极低。关于李克强是被暗杀的流言开始满天飞，而且李克强的突然离世也引发了民间巨大的心理震动。官方为李克强举行了规格极低的葬礼，没有全国哀悼日，官方媒体的报道非常简短克制，但在李克强曾经主政的河南郑州以及老家安徽合肥， 数以十万计的民众自发走上街头，摆下了堆积如山的黄白菊花。这种悼念带有一种极强的情绪宣泄意味。李克强身上带有着过去30年平民技术官僚的典型特质，他懂经济运行规律，在乎底层民生，同时维持了个人相对清廉的底线。最触动社会神经的是他在最高权力层保留了最后一点常识，在宏大叙事和政治口号铺天盖地的环境里，他敢于直面底层最难堪的现实，成为了那个年代极少数愿意讲两句真话的高官。但是在中国当官，你清廉，你懂经济，你关心民生，这些不仅没用，在很多时候反而是一种不合群的原罪。这种满街的鲜花和庞大的悲痛，真的仅仅是在悼念一个人吗？其实这是一种极其深刻的社会共情，大家同情的是他在这10年里苦苦支撑却节节败退的真实处境，大家带入的是他身上那种万般无奈徒留名节的悲剧宿命。这种宿命太像我们普通人了，大家默默点上蜡烛，不仅仅是在照亮逝者，更是为了纪念自己这10年来不断向下的生活和面对大时代的那种无能为力。人们看着满街的鲜花，心里十分清楚，那个允许讨论经济常识、允许政府首脑说出刺耳现实的改革开放岁月已经彻底结束了。30年的平民政治幻觉，在20大闭幕式上那短短的2分钟里烟消云散，集权铁幕轰然落下，那个曾经看似庞大的团派连同一整个时代的遗憾被永远封死在了历史中。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